在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不停收到法院、检察院、警察局、律师的各种调查电话、聆讯通知、电子邮件和表格。为了配合案件审理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及复述这段几乎改变我整个人生的经历。我的每一次叙述，在细节上都必须和前面的描述分毫不差，否则迎接我的就是被告人代表律师提出的更多问题。我明明就是一个受害人，却无法在看似公平的质问中获得更多的同情。那些多弱牛毛的问题是如此毫无感情，甚至带着某种残忍，不停考验着我的记忆力和心理承受能力。有时会忽然觉得一切都是一场幻觉。当不止一次从梦境里冷汗涔涔地惊醒时，我对创伤的意义有了怀疑。忘记痛苦和铭记痛苦，哪一种才是对创伤的真正复制？宣判后，法官结案，法警走到案犯的身边，准备把他从他的律师身边带走，再送往监狱。
稍等一下。
那位白头发黑袍的瘦小老头从法官席后温和地看着我，让我对大家说几句话。他说，
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走到前面来。
我不恨他，我只是为他感到难过。因为一个恶念，他失去了自由，得到了惩罚，令爱他的人失望心碎。他几乎摧毁了我的余生，也伤害了很多人的心。那些人就是我爱的，也爱我的人。我希望他能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，并深深忏悔，并尽可能地帮助那些曾经因为他而受伤害的人，尽可能去赎罪。我说。有将近两年，我不再敢登山或者进入森林健步。即使有时开车经过无比熟悉的山林入口，我都会感到莫大的压力，出现很多不自主的躯体症状。在安静的路上和人迎面走过时，我会开始紧张。我对陌生人的善意产生了不信任。但是，我怀念山里的一切。这么多年来，全心在山野的怀抱中寻求庇护的我，从未失望过。可是这一次遇险，令我从此望而却步。当疗愈的力量和潜在的吞噬对峙，当情感的归宿变成痛苦的回忆，这样尖锐的矛盾使我困惑，我长久不能从这矛盾的痛苦中走出来。秋末冬初，我在22号公路一个卖庭院装饰品的小店里淘到了一块好看的石头，心形灰白色，手感很好，上面有一句话， Time heals， 时间会治愈。我爱不释手。这一块也很不错呢。店老板拿出另外一块石头对我说，上面写道， May the rest of your life be the best of your life， 愿余生尽是最佳。我不禁看得出神了。我把这块心形石头放在前院一棵雨叶枫树下面，每天进门出门都能看到它。另一块我则把它安放在了诊所小花园里。那个小花园是我一锄头一锄头亲手开辟出来的，里面种满了各种小花草。有了这块石头之后，我常看到病人经过发现它时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四季更迭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 秋天的红叶飘下，落在石头上面，就像一张装饰画。在冬天，它们会被雪埋在下面。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冰雪消融，石头和字又冒了出来。初春，雏菊般的黄色蒲公英开在它们的旁边。过了几天，这些花朵又变成无数白色小绒球，漫天飞散开去。春深时，樱花和木兰、茱萸次第盛开，落英缤纷，把石头又变得俏丽起来。从那时起，靠着观察这些近处的小生命，我试着淡忘远山。我学着接纳自己，用12分的耐心。四周的一切简单，就这样陪着我度过了几乎整整一年，一直到结案的那一天。2019年7月25日，晴。早上8点半，我准备去郡法院听此案最后的判决。临出门前，我在前院儿摘了一朵红苜蓿花，放在心形石的上面。它一向和什么都百搭，和什么放在一起都好看。那一天，正是红苜蓿开得很好的时节。一眼看出去，整个院子都是粉红色。作者后记。写下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想给自己至此的人生一个阶段性的小结。在此之前，我不懂如何自爱，也不懂如何面对和接受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。就算是努力改变，也觉得非常迷惘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人生的，这里需要很多很多的自觉。在自觉之前，是实实在在的经历。如果一段经历能够使人智慧增长，自觉提高，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故事。否则，那仅仅是一种感受，甚至是创伤。将近2年时间，我都在接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治疗，也因此而连锁反应地被唤起了以往很多的相关创伤记忆。从童年到青春期到成年期，原来最难痊愈的、最持久的创伤，并不是事件本身所造成的肉体痛苦，而是当事人对所经历事件的痛苦记忆和被持续怀疑否定的心理。它是以爱之名的自虐，用不断加深的痛苦记忆和潜意识去阻碍你的自我探索和发现。你要回去那些既定的时刻，对当时受伤的自己说出最安慰的话，最鼓励、最中肯的话。要知道，那些话是你所亏欠自己的，是你往后余生前进的阻碍。你必须亲手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清除掉。爱是一种能力，你有能力爱自己。痊愈不是忘记，是变得更强大。所有创伤的痊愈都需要两个要素，时间和爱。你可以的，治疗师说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